我们十二章很快的看过啊，当然里面还有很多的话，不过我想我们就自己再去读吧啊，我想我们这样读一次的，约翰福音，实在是只是引出了一条路啊。如果弟兄姊妹真是有心愿意的话，你还要回去翻覆的来读主的话，从主的话里直接得到他的供应。十二章在最末了三十七节那里说，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我们在这里一直看下去的话啊，当进到十三章，就是十二章以后，好像圣灵就没有再记载主公开的向犹太人来讲话。我相信主不是完全没有，但是在福音书里面就没有再记载，而且他说他就离开他们，就是离开这些众人，特别是法利赛人，会堂里面的，因为他们已经定义不接受主，他们已经定义要害主。我想主离开他们隐藏，主要不是怕他们啊，主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造就他的门徒，所以我想这些隐藏是跟他的门徒们在一起。所以从十三章到十七章这一段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很多人就觉得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一段的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啊，是 Martin Jones 有一本书是吧，还是 Campbell Morgan 就把十五、十六、十七三章就写了一本书就是那我觉得十三章开始其实就开始了这一段主特别要把一个合一的一个信一个学习交通出来，当然这个合一是在生命里面的合一，也要带出地上有一个合一的见证人所以他所要得着的不光光是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的一个一个的人，他所要得着的是一些能够把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的所借着他的所做的认识他是谁，然后呢就把借着主耶稣在这里他所行出来的把他的所事表明出来的时候要得着的一个团体的见证人，当然就是教会当然教会的初期当然就是主耶稣带着这些的门徒所以到十三章一开始我相信主已经知道他与门徒在一起的时间非常的短了所以他就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个也叫做爱他们到底，我里面有个领会就是是要叫爱他们爱到完全。那怎么样爱他们爱到完全呢？就不光光是爱，还要成全他们，还要叫他们真正的认识神爱他们是到什么样的程度叫他们所得到的是得到什么，不光光是一个救恩，是真正能够叫他们能够享用主，然后在生命的里面把实际的主的爱来活出来当然 十三章里面最突出的就是讲到主给门徒洗脚。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啊，是主他觉得非常的迫切啊，在这里要做一个具体的榜样。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有人说这个言教不如身教啊， you might not understand it 啊，就是你讲话来教导，言语不如以身作则，不如行出来。Give the example，OK、okay. 啊，所以主在这里这一个动作啊，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啊。我们时间不多，我就很快的来讲一下啊。因为主做一件事情是应该是门徒给他洗脚啊，应该是年长的啊。那我们都知道犹太人的规矩，就是你到一个地方坐席，人家请你，因为他们都是穿那个 sandals， 而且都是沙土地嘛。所以到一个地方，而且他们知道，你看那个当时最后的晚餐那些图画，你知道他们都是趴在或是趴或者躺啊，在床上，在那个席那里吃饭的，所以这个脚一进来呢，应该有侍女给他洗，这是当时的一个传统啊。我现在当时也是需要的啊，当然这个。洗脚呢，当然是表示欢迎，也是一个礼节啊。但是在这里，特别是主用这件事情来讲说他自己啊，就离座起来，脱个衣服，拿了一条毛巾，第四节，出腰，然后倒水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出的手巾擦干。那当然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榜样，头一点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谦卑啊，就是谦卑温柔。就因为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说，你们蒙召行出来要就当与所蒙召的恩相称。四章第二节，然后一开始真正就说凡事什么谦虚温柔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主带出来的这一个榜样是谦卑，是温柔啊。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啊，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把这个洗脚这件事情来抓住我们的心啊。但在这章里面特别是提到犹大准备卖主啊，而且这章里面也特别提到主知道他要回到父那里去，他要被荣耀啊，而且要接受父给他的，就是把主的最后的任务，在这里已经知道他时间已经到了啊。那在这一章里面呢，我们也看到当他花了一点的时间讲到犹大，但我们知道犹大的问题啊，我自己以前一直在想犹大到底这个人是怎么一回事啊。我这次再来读的时候就觉得他也是一个人，当然圣经里面说他是不信的啊，而且约翰福音里面还说他是魔鬼，那我相信他一开始他不是魔鬼，是这个时候是魔鬼把一个卖主的心放在他里面啊，所以我觉得他也是一个人。所以换一句话，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就跟我们有相像的地方。那换一句话，他一开始他也是要来寻求主，但是问题是在他寻求主的动机有问题，因为他是一个贼，他是一个，所以他来到主的面前，所以这个 就是说有人说就是品性是难改的了啊，说江山易改，品性难移啊，那所以他来到主面前，这个企图是有问题。当然你说他贪钱啊、哦，我说我们很清高，我们不贪钱，像彼得这样。彼得撇下一切跟随主，但是你看到这些门徒其实当中，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当然这个基本的问题是他不信，那这个是最大的问题。但是从人的问题上来讲，这些门徒也彼此争大呀。那争大的是为了什么呢？争大是为了抬高自己呀、啊，贪钱是为了自己，争大得名，骄傲。也是为了己，所以你就看到在这个一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啊。这个当我们知道这个主要带门徒爱他们爱到完全，把他们带到完全的里面，主在这个就点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要脱离你们的自己。当脱离自己的第一步就是谦卑，就是温柔，不以自己抬高，而且还有呢，要服侍，愿意服侍人。我自己在想，今天在神的儿女们当中，有人你看到他能够起来生命成长，其实有一个原因是他愿意服侍。这个愿意服侍，其实这一件事情是真正来讲是 against 我们的 nature 的，因为服侍是服侍人啊。我们看表面，因为我们今天我们服侍主是要透过服侍人，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服侍，但今天很多人呢是喜欢被服侍，有人请你吃饭，哎呀，那个人服务的很好，你很 enjoy 但是叫你去服侍人，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要谦卑，因为服侍是不是被高抬，而是在那里降卑自己啊。所以在这些的里面，我们就看到。彼得在这一章最后给主来点名啊啊，他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在告诉你，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当然我们很熟悉彼得的故事，他的问题是自以为是、自义啊，然后自己出主意啊，自己相信自己啊，对不对？但是他最后为什么在使女面前否认主呢？当我们知道是他爱自己多过爱主，他怕嘛？你有什么好怕的？如果你说我为主死都可以，所以你看到，当然这又是魂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主在这里就点出一个问题啊。把这犹大、把彼得、把洗脚带在一起，我相信里面就给我们看到啊，教主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把这个最重要的属灵的学习啊点了出来，告诉他们，人自己始终。是在属灵追求上的一个最大的难处啊，各个人表现都不同。当然洗脚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洗出你脚上的污秽了，因为他们在那当然我们知道，其实洗脚这件事情有弟兄们告诉我，这是一个 symbolic 的一个 teaching， 里面有很多这个这种 symbolic 的这种的意义啊，因为 我们就看到一方面是服侍，一方面是谦卑，但一方面呢就是说，当你因为他跟彼得的这个对话里面就讲了出来，就是说如果彼得说，哎呀，你怎么可以洗我的脚，我主说如果我不洗你的脚，我就与你无分啊，你就与我无，你就与我无分，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那彼得说，哎呀，那你把我全身都洗了嘛。那主就说，如果你是干净的，洗过澡的，你就不用，你一洗脚就干净了。那这里这个 symbolic 这个预表性的，这里就看出来，我们知道那个洗澡当然是指着重生，你是信主有生命啊，你相信你就，但是为什么还要洗脚呢？因为脚是沾染地的，沾染了地上的尘埃，所以我们要洗脚，就把我们在生活上面沾染的不洁啊，生活上的污点啊，我们通通让主来洗掉。当洗掉的时候呢，这个说与主有份啊。我想这个重点是，能不能够享受，能不能够来到主的面前，与主有交通的这个意义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因为在洗脚的这件事情上面，你看到里面是有一个交通的实意啊，就是来这里，因为洗脚是叫人得洁净，叫人得舒服，叫人得享用啊，特别是主给门徒洗脚啊，那主在这里告诉他们啊，与主有这样的，让主来洗你的脚，与主有这样的交通，你才能够从主那里得享用，得供应。当然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与主很接近，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主跟我们很远，当然其中不是所有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很多时候沾染了地上的污秽啊，或者你这个看电视看得太多了，你的头脑里面给这些东西来影响了你的魂，你觉得好像哎呀，祷告好像祷告、哦、不够通啊。当然，如果你犯罪的话，沾染地上的污秽，那就更不通。所以你需要来到主的跟前认罪悔改啊，再一次与主恢复到那个交通的里面。当这个交通有罪，就不能够有这交通，所以。当然是先有个捷径才能够有个捷径交通，而且真正的交通啊，在捷径当中我们就与主的交通是通创的，然后在交通的经当中，其实我们里面也接受更深的捷径啊。因为多少时候我经常的觉得，今天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太久没有认罪了，我们太久没有在主的光的里面。所以如果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到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生命，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光，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交通，这是非常重要的。交通、生命、光，那在光的底下我们要被主来再一次洁净啊，然后才能够进到交通的里面，生命才能够通创，生命才能够得供应啊。所以我们就看到有生命的人在地上沾染了世界上的污秽，但是呢你一来到主的跟前，你脚一洗，全身主说就干净了，这样的话你就更加能够敏锐地活在主的跟前，也能够活得更好。所以进到家里面洗脚，这里面这个 symbolic 的意思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那主也在这里 特别是来提醒啊门徒们啊。当然我们看到下面主说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啊，因为我想这里尤其是到了第十五节，说我给你们做个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这句话有的时候给我们一些难处。那今天好像我们为什么没有我等了半天没有人来给我洗脚。那我想我刚才提过，主所叫我们做的这件事情是要明白里面的意义。那我在想，如果今天要洗脚，是谁给谁洗？是年长的给年轻的洗呢，还是年轻的给年长的洗？是洗脚的人主动呢，还是被洗脚的人主动啊？那是洗脚的人被洗脚的人有污秽呢，还是洗脚的人有污秽？所以这些就在我头脑里面产生很多的puzzle。那我自己看到，从这个例子来讲，当然是需要洗的是我们，需要被洗的是我们啊，就是或者是你这里是辈分低的啊。那现在问题是说，你洗脚的人有没有这个度量，或者你有没有这个生命的分量去给人洗？比如我看到这个 George， 他这个沾染污秽，我拿盆水来给他洗脚，他一看，你在众人面前说我犯罪啊？那我所以我觉得这里面这件事情是不是可行啊？我觉得主没这个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主在这里所做的主要的事情，是实在的叫我们有那个意义，而不是外面的这些的行为。当然今天我知道有人聚会里面是洗脚的啊，有人还常常洗脚的，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啊。但是我实在觉得这是一件主教你们说要彼此洗脚，这个去洗别人的脚，第一是谦卑，我觉得里面是带着成全，带着挽回，带着爱，这个里面这个学问很大。Yeah, 啊，你不能说哎你要悔改我给你洗脚，你这个那我看见你这个你洗完了以后啊，它的灰尘会更多的，它里面就是对你啊当中的问题就更大。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一个彼此洗脚的这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我们不愿意看到弟兄在主里面有失落，我们在爱中怎么样去挽回他，而不是责备他，不是暴怒他，而显出我多有爱心，我多有公义。所以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洗脚呢，是主叫我们在爱心的交通的里面互相的帮助，彼此的赦免。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进到那个一的里面去。所以下面主就是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就看到因为在这个之前呢，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刚才有一节圣经是在这一章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我没有读啊，就是二十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我们在这里看到， 这里说出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主在他讲到犹大卖主，他心里忧愁，但是他仍然要带出门徒，叫他们认识父所要的。因为在这里就是说，你们接待我所差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遣我。差遣主的是谁？是父。差那我是谁？这是主。那你们是我所差的，那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所以在这里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因为一直你看到从十三章开始，十四、十五、十六、十七，一直讲到交通，讲到我与父原为一，讲到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讲到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个一直讲什么呢？是讲到一个合一的事实。主要门徒们是爱他们到底，那他们就有一天主要离开他们，主很快就离开他们。主离开他们以后，地上的见证就是放在这些门徒的身上，那十二个变成十一个，而且十一个当中对于主所要做的还是不明白啊，主在他们跟前做的都不明白，但是主我觉得是非常有信心啊，因为他是神嘛。我们很多时候我自己觉得对自己没有信心，对弟兄姊妹也没有信心，但是我看到年长的对我们还是要蛮有信心，好像什么都就把事情交给我们就不管了，也不过问。其实是不是信我们，是信我们的主。为什么信我们的主呢？因为我们的主是要得着一个合一的一个见证，而且这个见证不光是人与人的合一，而且是神与人的合一。所以主是把我们带到这个合一的里面。所以当他讲到主最后要的是这一个见证，所以就跟着民徒当中，你们要彼此相爱，我给你们是个新的命令。而且这个我讲的这个新的命令啊，有一个意思，就是其实这个也不是，如果你圣经里面老早就摩西就吩咐说你们要尽心尽意尽意爱主，也要彼此相爱，但是在这里这个要爱是不是新的命令，但是彼此相爱这里是一个新的命令。为什么是新的命令呢？以前你们爱不出来的，只有心在新的生命的里面才能够活出这个新的命令，只有在新的生命的里面才能够有彼此，在彼此洗脚的基础上面才能够带出你们地上这十一个人或者一百二十人或者五千人带进那个一的里面。那这个一的里面，你们彼此当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要放下自己，主就用洗脚这件事情来看到。当然这个不光光是彼此当中最大的问题是放下自己，跟从主的事情上面也是己的问题。不论是犹大卖主，不论是彼得否认主，他的问题都是看己的利益高过看主的旨意。所以在洗脚的事情上面叫我们谦卑下来，看到连我们的主都这样来服侍我们，我们怎么能够不去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够不谦卑温柔下来？我们怎么能够不真正的说让主来做我们的供应？所以这个新的命令是在新的生命里面才能够活出来。所以彼此相爱，我告诉你，是在教会生活里面最难学的功课。爱主 还容易，甚至你金钱奉献都比彼此相爱容易。因为很多时候这里这个彼此相爱里面就带着一个最深谦卑的功课，因为叫你去爱那些不可爱看不起你觉得他是不值得你去爱就你对他没有兴趣的人，那这一个就把我们真正的带到不是活在天然的生命里面，是活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所以十三章就把前面最重要的信息开了一个头，而且是用洗脚这件事情把我们带到这个实际的里面。好，我就交通了这么多，弟兄姊妹来。
我先交通一点，我今天来的时候我还在有点问题，就是心里不是太sure 的。我刚才听到 Eric 弟兄的分享，我很阿门。就是我当时看这卷书的时候，我也是在一直在反复有个问题，我在想为什么在这个时刻这个我们的主做出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彼此洗脚的行为。那么我看看前面他因为提到了他是主知道几件事情，对吧？总共他讲了三个知道。那么归根到底呢，就是说他不久就要离开门徒了。那么后头呢，接着这个洗脚的后头呢，他又开始讲，就是说最终引入点呢，就引入了新命令，就是说在彼此洗脚，然后再彼此相爱。那么我当时来的时候，我想呢，我当时也是。是不是这个当时就是为了因为从我们人的眼光来讲，这个主在的时候他的门徒还能至少是在表面上的能够归于一，因为人只看肉眼相见的，其实在主的面前他们还是彼此相争的，特别明显的就是争大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时候主就是说离开了，他们从眼见他们是不能看见我们的主了，那么主要他们彼此洗脚，我觉得就是刚才Eric 弟兄讲的，就是主要是为了他的门徒要合一。那引申到这个地方来了呢，就是最后发展出来了，就是我们教会的合一。那么我为什么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呢？我觉得因为我看有些教会，所谓的教会，就是说当一位比较年长的或者比较属灵的弟兄在的时候，他们下头的一些虽然还是有纷争的，但是当老弟兄出来讲一句话，这个就暂时没了。如果呢，但是等这个老弟兄被接走了以后呢，我就看到这些教会很快就分裂了。所以说我只是从人的观点来讲，主当时做是不是有这层含义？那么我今天来分享之前呢，我还不是太 sure。我刚才 Eric 弟兄分享的，我想我可能这一点想象还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那个新命令这个相爱的问题，就是我看起来整体感觉在这一章里头，这里所说的爱就是神的爱，就是主所说的爱是完完全全是神的爱，他爱我们到底，不仅是指这个时间上的爱到底，就是说在永远，从过去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以致他一直都在做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是一个程度上头的，他是最最高级的最顶级的，就在人世间远远没有这样的一个爱的，这个爱就是发生在我们这个身上。那么呢，如果是我不知道，就是说旧约里头的那个爱的那个原文到底是神的爱呢还是人的爱，我不是太明白，但是我觉得这里肯定是神的爱，就是说那这种爱呢只是因为是我们，因为我们主所行出来的，他肯定是神的爱，因为他要求我们所做的也是要神的爱。如果我们光凭我们自己肉体去爱，那也只能是就是彼得那个前妻所行出来的爱。那么我想是这一点。那么我今天在读这卷书的时候，我另外一个打动我的地方呢，就是有一句话，就是第七节。我知道我今天这个交通呢是不克这个约翰福音的这本书的这个内容，但是呢我觉得 这句话呢确实对我这段经历呢我觉得确实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就是说出了我们这段时间的经历，乃至我觉得以后可能经历也会用这样一句话，那就是第七节讲的，就是主说的，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并明白。就是说主包括现在住在我们自己身上，当时主住在我们身上的很多事情，包括现在很多事情我都不明白，但是我觉得只要我经历过了以后必会明白，就是说原来神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我想交通就这点。
交通一点啊，就是弟兄刚才讲的第七节说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我想不光那一节，后来这句话差不多出现了两次。我想在我个人感觉中，到十三章结束了，可能彼得还没有明白。那么对我自己觉得最早读那一段的时候，想到是谦卑服侍。我很阿门 Eric 弟兄的交通，这么想谦卑服侍，但是关键不是谦卑服侍本身，是要带出把己要对付掉。因为想如果是谦卑服侍，应该放在马可福音，因为马可福音是讲牛，然后呢或者说应该在路加福音九章，马太福音十八章讲到真天国里谁大谁小，我觉得那才更确切。那么放到约翰福音呢，一定是有其他的意思。那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两次，一次呢我看到有一位神的仆人为他的一位学生洗脚，我亲眼看见。那就是说呢，他说主耶稣当初好像真是不放心快要走了，那么就是说那位弟兄呢，他确实他很容易指责别人的错误，他的灵很正。那那位牧者就是借着那一次帮他洗脚，告诉他，就像 Eric 的弟兄所分享，我们要用，就像加拉太书六章一节，要温柔的，就像把那个脱臼，那个挽回是补网的意思，就是像把那个脱臼脱下来，把它放上去，你不能用的太重，这样的话才能，不然的话教会一定带出很多的难处。那是第一次，我觉得那里不光是只是服侍的问题。第二次呢是林和志弟兄。也是有一次来讲约翰福音的概论。那么讲到这一章的时候呢，是讲到就是从里面属灵的意思，是讲到地他爱到底，不光是爱是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乃是要爱到我们爱到一个成全，要将我们亚当，因为地嘛就土嘛就亚当嘛，要将亚当的那个性情要拿掉，要将属天的性情要带出。那么我就那这次在读的时候呢，就比较多从这个角度去读。那么一个呢，十二章耶稣讲到一粒麦子，那是讲到十字架的破碎，讲到生命的释放。那么在这里呢，一直到到了十四章之后，像主说我是道路，那个道路不光是得救，我们有时候传福音用那一句话，那个道路是从上下文看，是要完完全全的带到父神的面前。那么在这里我个人觉得第三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耶稣知道他是能到归到神那里去，但是在这一章中出现了两次，他就讲我现在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出现过两次。其中第一次他是说是借用之前跟犹太人讲，那一处跟犹太人讲是在第八章，第八章上下文他特别讲到我是属天的，你们是属地的。当然那个角度可能更从得救的角度，但我想到了第十三章，仿佛主耶稣有这么一个感觉，主耶稣可以到父那里去了，但是主耶稣的目的，父神的目的不光是主耶稣一个人能够去，他要将教会，要将我们这些得救人有一天能够完完全全的带到那个荣耀中去。但在那个时候人还不行，你们还不能去。为什么不能去呢？因为我想那个时候人的功课还没学好。那么我想这里我觉得主耶稣他这里他离席，他脱了衣服，他用毛巾束腰，最后将水倒到盆里去。我们知道这个水既然如果在属灵上能够有洗净的，那我们也比较容易想到腓立比书的那一段，撇弃天上的荣耀然后是成为仆人啊，然后是将生命倾倒。当时就是不是说的同一件事，但是其中的 降卑升高那个十字架的原则在当中。那我想当中我想彼得在这里我不知道彼得是第几个洗，也许彼得当初坐在那个位置他应该替别人洗，但是他里面的急很大，所以他没有办法当然我想谦卑也好服侍也好是当中神要对付急的一个例子，但是目的是要对付他的急。那么那个时候彼得他不是很明白，所以主耶稣说你明白了吗？不明白。后面主耶稣又说了一次，我想可能还是不明白。因为这个不明白，就主耶稣我想在这里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怎么就如果从合一怎么样进入身体，我们只有舍己。我记得江弟兄讲过一句话，他说弟兄姊妹啊，他大概是带着身体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们要明白一件事，没有一个地方比在教会里更痛苦。那我们想世界上很痛苦，跑到教会里就可以彼此相爱了，江弟兄不是的，没有一个地方在教会里更让你觉得痛苦。那也就是说在教会里我们要被对付的更多。怎么样进入教会的一，我们只有经过十字架的拆毁，我们只有把我们的棱角被磨掉了。那么到最后很阿门，那个到最后主耶稣为什么提出他就是他说我可以为主舍命，主耶稣为什么说他那个，所以还是告诉他你是属土的，你是天然的，天然的那一份爱除非被带到属天，除非被破碎借着十字架带到属天的那个光景，你没有办法真正的爱我，这个爱是天然的。所以说现在我可以去的地方你还不能去，你们还不，我个人觉得里面有一层那个意思。那么也就是说那个爱它里面的就是说我也很阿门，那新命令那个新是指要主耶稣自己的生命，那这个生命不光我们得救那个生命，这个生命是需要破碎让主的生命活出来那个生命。他说你们要有彼此相爱的心，我们想只要有一个心就可以了，其实它里面没有的心两个字，就是你们如果真的能够彼此相爱，那么这个真的彼此相爱是十字架的对付，然后将属地的天然的亚当的那个性情被带到像哥林多前书四五章嘛，就我们有属地的形状有属天的形状，要带到那个属天，那样才能够真的进入众生土，真的进入合一，真的进入那个见证。
我想分享一点点，就是跟着弟兄们说彼此相爱主耶稣在这里一直都他做到了。我想除了妈妈帮他的孩子这样做，我没有知道其他的人，不过主耶稣在这里做这个榜样要我们彼此相爱，就是谦卑的舍去我们自己的替别人做。主耶稣在这里做了，他跟着他很强调的，他就说第十三到十七节他那里说，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就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的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就是我觉得很深感受，就是第十七节，你们去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主耶稣就是有这个这样大的应许，叫我们知道了他，看到了他做的，也知道了，我们还需要去行。就是常常我就是听到说，如果不行道的，就是还是没有用。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在深一层的，他做了，给他们吩咐了，就是可是他鼓励他要门徒去做。而且主耶稣应许给他们说，他们是有会有得到福气的。 就我在这里就很深感受到，有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了好多的事情，也听过也看过，可是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这一个心去跟着去做的时候，我觉得是是枉费了主的对我们的爱，枉费了主对我们的牺牲。而且主在这里很强调他是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的父子，就是我们的老师，他所教导的，他所给我们看到的，我们需要去跟着去行的。就因为他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我们是跟着主耶稣的，我们不会大过主耶稣。主耶稣也说学生不能高过他的先生，所以我们做的是不会越过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做的榜样是最好最好的榜样。所以如果我们会怎么样去做最更加好的呢？我想是没有的。从人的角度去看，是人没有可以做的比主耶稣更好的。所以主耶稣实在的告诉我们，我们做的都是应该是照着他去做，而且我们做的都是不能够越过他，因为他做的已经是最好的。所以他差我们去做，我们是被差的人，也不可以大过差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差我们去做的。在这里我就有一个很深的可能是学习有感受，这还在学，就是学着照着主耶稣要我们去做的，去跟着他，因为他是我们的父子，我们的主，我们的先生，我们也是仆人，不能大过我们的主。看到爱的时候，我有一点点的感受，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13章，就是保罗在这里第四开始就是说到这个爱，我常常都放在我的桌子上面，就是有这一个金句，就是爱是在哥林多前书13第四节开始，就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的。在这里我想保罗很对爱是有个很深的我想可能这一个爱是在保罗在肉心里面给我们的一些看见，就是人在人的人心里面，我们可以尽量的做到这一些也是他说在信望爱三样方面爱是最大的。所以在这里主耶稣也特别的在他要受难之前，他特别的把一个爱的功课给他的门徒来看到，也来给他们去学习。
刚才大家交通的都是围绕这一章，但是我先讲一讲我这一次在英国有机会跟弟兄姐妹们讲到我们这里这个查经的学习，就很简单的把那个在约翰福音我们所看见的就告诉他们。我还是我的交通还是愿意劝导整本的约翰福音的启示，因为你知道我们一开始查约翰福音的时候已经提过，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那个时候圣灵已经把其他的三个福音都启示出来了，但是圣灵还是要用这使徒老约翰再说一些话，好多的话都不是在其他的三个福音都没有的。所以你很重要的一点，当然我们已经交通了，从开始就因为这一个福音很实在的将耶稣拿撒勒人 拿撒勒人耶稣这个人是神的儿子，把神的儿子表明出来。因为那个时候初期教会已经堕落了，退后了啊，所以圣灵一定要在很新鲜的很活的啊，将神的儿子再显明出来。所以一开始太初有道，道有我们都啊，在用过一两次的实践交通第一章，很厉害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启示摆出来。约翰是一个渔夫，所以你很明显的看见那个启示不是他自己所能领会的啊，圣灵就将这个话放在他里面，他就写出来了。有这么高的启示，要将一个这样一个平凡的在地上的人，原来是神的儿子，怎么样可以达到那个目的呢？所以你看见慢慢的从第一章一开始，你就看见了，慢慢的圣灵就叫约翰把神主的所事跟所做的一点一点的交通出来。除了第一章第二章大家已经交通过了，第一个神迹那一句话就差不多将那个时候的那个情形，人的情形犹太人尤其是那个宗教很以他们的宗教为荣的那一批人的他们的盼望，他们的以为是当这一切都不能再做什么的时候，就用一句话来表明，酒用尽了，酒用尽了。地上的你最好马上你看见尼哥底母就是一个表明，尼哥底母是什么？一个法利赛人，是一个犹太人的官，在人的眼中看来真的是最高的成就了，在人看蛮有学问，蛮有地位，蛮有权威，也是宗教里边的权威，没有人比他更高的。但是他对他主跟他讲的话他一窍不通，因为那个是天上的事，他的天上的主，所以说从肉身来的就是肉身，从灵上的才是灵，所以就从这条线带出来嘛。以后你就看见主所做的神，靠着他所做的神迹也好，他所说的话也好，就将人所以为是的这一切都放在一边，不光是放在一边，根本就看见这一切都不能够成就什么，尤其是对神要做的事情，天上的事情没办法可以能够可以能够领会。所以第十章他说我是门是开一条路叫你可以走的。我们交通来这样子，好多时候就总是好牧人那是，但是他说我是门，这个很有意思的。你要去神哪里吗？以后第十四章他说我是道路，当然那个字更明显了。所以到了十一十二章那两章，那个时候我不在了，但是你刚才也弟兄也提过了到从第十一章开始，主就不再公开的讲了，他差不多认为再讲都差不多没有用了。这就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个你就是不信，用眼睛一看那个复活以后的拉撒路坐在哪里，圣经说人家那些犹太人看见他回去就信了。但是拉撒路的复活，他复活了以后后来还是死了，他以后主自己的复活就根本不是哪一回事。但是主这个叫拉撒路复活那件事情表明他是复活，他是生命那一件事情，从哪里就带出来？跟着第十二章就讲到因为那件事情，后来他有一些希利尼人来看找他，那些希利尼人来找他，安德烈跟菲利来告诉他， 啊，有那个哦外国人来找你了。第23节13章20，耶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交通这一事情。为什么那些西里人来，马上主的反应就是应该是啊，那叫他来了，他要什么？他没有说，他是人子的荣耀。然后就讲到那个麦子的事情，当然就是讲到他自己的事了。所以从11章生命显明以后，12章也在将他的死没有死就没有复活，没有复活生命就不能释放出来，就是那个主就将他自己要死的这个事情就带出来。死应该是很悲惨的事，但是主说人子的荣耀，因为只有主要显明他的荣耀，最大的荣耀就是什么？他的死跟他的复活。没有他的死，就没有后来以后的那个生命的释放。所以你看啊，那你说人体的荣耀的时候到了，倒是到了这一章，当他点出犹太要卖他的时候，30节就说犹太就走了出去。那个时候是夜间了，很黑暗的时候。但是31节，他去出去就是犹大出去，耶稣就说，你看就说，马上就说，人子如今人子得了荣耀，得了那个是已经做成的事情啊，不是要得，不是人子要得荣耀，是人子现在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你看，马上他就看见那个。快要他要遇上这个在十字架上这个那个那么痛苦的死的时候，他只看见是叫他的荣耀，也叫父神因此的荣耀。所以从这一章开始，你就看见当初那个酒用尽了没有问题，主是这一切问题的答案。不管你是宗教里面你认为可以解决的，不管你是人间那个学问智慧什么人可以拿出来的最好的，这一切都有一个尽头的时候。现在主就让他们看见有一个新的开始，就是借着他自己的死跟复活啊。所以很明显的就到了十三章，我们就看见已经就是他要上十字架以前的那个序幕开始了，还没有，还有几天的时间，但是主老早就知道。所以我觉得约翰老约翰他到年老的时候，他回头去想这一切，他所做的所说的什么都想起来，就把圣灵就这一些话让我们看见，真的只有神的儿子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所以约翰福音那个最重的就是把神的儿子这样的显出来，来对付那个时候初期教会所遭遇的一切的难处。我是这样补充一下。
弟兄姊妹们，交通都蛮有意思的，因为从不同的那个角度来看13章里边的事情，我们都看到我们的主是如何的丰富啊、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丰盛。你看到他的生命的那个显明，我想除了弟兄姊妹们所交通的以外呢，我想和弟兄姊妹特别再要注意一个点， 我们记得第一章开始的时候说到他这生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上边那一句是说什么？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是人的光。那这两句话呢，来到十三章的时候啊，就显得更明显、更强烈了。因为我们回头来看十一章，说到他是赐生命的主，十二章就说到了他的这个赐生命的路。如果我们稍微注意到的，那我们的主在那里发表他自己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一个。那到了十三章的时候呢？那十三章里面究竟主在那里要突出一件什么事情，是要跟随他的人必须要看见的呢？那当然感谢主，主是从一件事情上面来带进他要发表的那一个。我们感谢主的就是弟兄姊妹了解得到，十三章的开始是说逾越节以前。那在约翰福音提到逾越节到十三章为止，已经一共提了三次，以后的我们不算它，这到十三章的提了三次。头一次是五饼二鱼，那说的是主来做供应，主来显明他的权柄。然后呢，第二次提到呢，就是拉撒路复活的那件事情前，逾越节前六天，主耶稣就来到这里。那现在呢，是卷里所提的这个逾越节，跟第二次提的逾越节是同一次的逾越节，那是事情继续的往深处去开展了。那我们首先要注意一下，为什么特别点的这逾越节呢？当然约翰福音提节期是提的比较多，但是特别提到逾越节的时候是提的更多，什么原因呢？那这就和他是生命的光的这一个事情有非常紧密的那个关系了。他是人生命的光，但他怎么能成为人生命的光呢？问题就在这儿。他是人生命的光，那可以，但是他可以跟人没有发生关系。但是我们的主做人的光呢，那做来做人的光呢，不是只是给人看见我就是光，你们都不在光里，你们都在黑暗里。如果是这样，那这个光显出来一点意思都没有。但是感谢我们的主，他显明他是人的光，他也指出他怎样成为人的光。那所以从第一章一直下来的时候，主一步一步一步的把他的自己发表出来，发表到十一章的时候，就来到好像主启示他自己的高点。他是赐生命的主啊。然后呢，十二章就说到那赐生命的路，那十字架了。那到十三章的时候呢，好像又跑回头路了，不是跑回头路。当你看进去的时候，你就看到了，因为从十三章开始，15、14、15、16、17，这一直下去，我们看能更进一步的看到，这一个生命，这一位主，他不单是人生命的光。并且他要成为人的生命，那是进到基督做生命的那个具体的事情上去了。那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十三章里边的事，我们就看那个洗脚的那件事情呢，那个领会就会更深入一点了。那怎么深入法呢？刚才弟兄姊妹交通过的我都不再重复了， 那些都是准确的，都是对的。但是我是和弟兄姊妹们从另外一面来更深的来看这个洗脚这一件事情，对我们的主来说，他表明他是谁。那到现在为止，我们可以了解他从神的羔羊开始到神的儿子，到好牧人一直下来，那这些都说到的，都说到这一个作为人的光的那一位神的儿子呢，一步一步的与人的实际接近了。但是到了十三章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特别注意一件事情，透过那一个洗脚的那件事情，我们就提了一些事情，弟兄姊妹刚才都提到了。但是我想，除了他是夫子，除了他是那个主，你们的主，这两个身份以外，我们的主在那里，在十三章里头，还表达一件更重要的事，那是在哪里呢？那是在十九节那里头，我常常把我们的那个心思引开的呢，是翻译上面扎了基督那两个字。如果不把那个基督那两个字加上去呢，大概对我们的影响就没有那么深。因为扎了这个两个字呢，我们读到那里就是他就是基督了，你就好像那个事情确定了。但是本来里面就没有基督这两个字，如果没有基督这两个字，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了，那整个意义就不同了。等到是啊，他一直从洗脚那里说到他的身份，然后就说到这一个身份，这一个身份呢，他的包括的范围啊是好大了。因为这里边弟兄姊妹你不会忘掉的，连犹大也是在这个洗脚的范围里的，那就是说信与不信的人主都包在那里，在他的服侍的上面，也就是上约翰一书所说，我们的主他的死是为了普世的人。那这一点，但是在这里边不是顶重要，顶重要的是哪里，就是那个我是哦，等到这些事情完成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那什么叫我是？神自己。那就是你看，从神的羔羊，神的儿子，世界的光，人的光，或者这些一点一点一点，点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把那个最重要的那一个点显出来了。主好像给我们看到，我不单是这个人的光，我不单是这个神的儿子，我不单是这个神的羔羊，我不单是这些，更重要的那一点乃是我是神的自己。那这个就是，如果我们领会这一点，你就晓得刚才我为什么说那个基督那两个字加上去的话，就加坏了这里的意思。那有什么作用呢？作用在哪里呢？只是说出我就是神的本身。那当然这个是其中的一个事实，但是重要的点不是在那里。我们不能不问一件事情，主为什么给他们洗脚？主自己说，我给你们做个榜样。什么榜样呢？彼此相爱了，那互相扶持，互相帮助了。对了，那如果我们从这个事实的表面的那个现象来看的话，完全没有什么难处的。但是我们要问的，主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那当然我们很容易就会看到榜样这两个字，当然一定是榜样，我们的祖先说了，但是呢，我们要问的那个榜样是什么榜样呢？如果我们看到的主就是神的自己的发表，那这个榜样就不得了了。不是夫子跟学生洗脚的问题，不是主人跟仆人洗脚的问题，是神来服侍人的问题。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好大的事情了。是神降卑他自己到一个这样的地步来服侍人，就像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所说的，说到的神的儿子降卑降卑降到最末后的，却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服侍是这样的。如果你光是看那个现象的话呢，那这个服侍没有什么可以相比的。但是你看到他是谁而做这个服侍的时候，那我们实在没有办法能在神面前还有什么保留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底下的底下接上去，主说你们就要学我，你们当然主说这个话的时候比犹大还没有出去，好像是就算有一些过时的在那里，你们也得要学习一个爱的包容。但是呢，这个不是终点，那个终点是一定是你如果不跟随主的话，那你就不可能站在这个范围里。虽然主洗脚的事上包括犹大，但是洗脚以后主所要带出的那一个结果呢，跟犹大没有关系了。因为主底下所说的那些话呢，犹大已经走掉了。那主说了什么话呢？那刚才弟兄们也引出来了，他引到主跟犹太人说过的那个话，他现在再说。那这个话呢，这一段话呢，如果我们细细去注意的时候，我们留意到的那个问题，主说现在我去的地方你们现在不能去，说现在你们不能去，但是将来你们要跟着我去。那很显然这个是十字架的路，但是十字架的路不是主在这里说话的中心点。主在这里说这个话的中心点在那里，为什么你现在不能去？你说我还没背十字架，但是背十字架以前有一个资格的问题，你凭什么资格去背十字架？如果你跟主中间没有关系，你不是由接受主的生命做生命的，你凭什么去背十字架？我们根本就没有条件也没有资格去背十字架。那所以当主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很显然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就引出基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的这一个实际了。彼得不懂，真的是不懂。你不是说彼得不懂了，连我们如果不是在主的话里能被主更多的光照，我们也不懂。我们顶多是停留在救恩这个层面上，主现在可以去，我们现在不能去，等到有一天主要带我们去，那我们顶多就是停留在救恩这个面上面来看主说这个话。但是你试试来留意这个几句话的时候，显然是超越过救恩的那一个经历的。尤其是你连到十四章的时候，你就看见了，因为主说他去的地方是得荣耀的地方，是享用神丰富的那个地方，那整个是救恩的那个结局发生 完成在我们身上的那一件事情。那现在我们怎么能到这个地步呢？所以彼得当时就一点没有办法能领会了。他说，主，为什么现在我不能跟你去？我能为你舍命啊。那我这样都能摆上了，我怎么现在不能跟你去？弟兄姊妹，很显然你就看到一件事情，你们生命还不对吗？你们还没有基督做生命那个事实吗？也就是说，你们还是活在亚当里吗？你如果是活在亚当里，你怎么到主那里去呢？主到天上去，那里是没有亚当的成分在哪里的，一切都是基督所有的。所以就引出我们的主说，彼得，你要替我舍命啊。你里面暗藏着一个问题，又是刚才我问的那个问题，你凭什么为我舍命？你有什么条件为我舍命？没有，在我们这的确是没有。如果按照我们站在亚当的地位上面的时候，但是感谢主，主在这里就把人的短缺也带出来。这十三章没有完呢，这是只是事情这一个主对门徒的造就的一个起头。说到这，如果十三章的话就是主说完了呢，那人就是没有希望了。因为顶多你就是到彼得，我能为你舍命，主说你为我舍命吗？你今天晚上要三次不认我，集体以前。但是感谢主，十三章没有完，接上就十四章，主就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那底下就带出什么呢？带出一步一步的领我们进入基督做生命的那些事情。那就透过将来那个主把那个应许那个圣灵要来成就他要做还没有做成的那一个部分。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因为他借着他儿子这样的一步一步来发表他自己，那个结果乃是把神的心意做成在我们身上。或者翻过来说，神的心意是叫我们这些人被带到一个地步，用刚才吴弟兄所提到的那一句那个话，什么话？人和神合一。是人和神合一了，你才能进到神所要在人生的成就的，而人呢，也才有条件可以跟上神在我们身上要做成的。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十三章在神在我们的主做工在地上的这段日子里边，虽然我们不敢说他是工作上的高峰，工作上的高峰一定是十字架跟复活，但是在启示的那一方面，十三章是到了高点。在我个人的体会来说，因为在启示那一方面已经就把神要在人身上所要做成的那个很明确的给我们指出来了。所以我们一面从洗脚的那件事情领会到一个属灵的功课，但是这个属灵的功课你要学到啊，首先你必须要让基督做生命的这一件事情在我们身上成型。如果这基督做生命的这一件事情在我们身上没有成型的话呢，我们可以羡慕这种现象，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跟得上去。我们感谢我们的主，约翰福音不单是给我们看到这生命是人的光，在这个话的 从里边所引发出来给我们，这好像提早把我们带到哥罗西书的那一个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的那一个事实。我想我就补充这么一点点。
可不可以问个问题？
问什么问题？
就是十五节说，我给你们做个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是。
那洗脚这件事情，今天，在什么情况底下可以行呢？或者是已经，是什么人给什么人？就刚才我这个几个矛盾的问题。
这一件事情我们的主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是一个榜样。榜样就是说有一个原则在这里，但是你可以照着那个样子去做，你也不一定照着这个样子去做，但是这一件事情所带出来的那个原则是不能改。那这一个原则是什么呢？不是洗脚本身，是底下我们的主所亲自解说的，叫你们彼此相爱。那这个彼此相爱呢，有就那个范围很广，当然在这里按照主所特别提的是维持着我们在主面前的那个纯洁完整，不偏离左右。那是就这个是弟兄姊妹们彼此在神面前该学习的。那么至于谁跟谁来洗脚呢，这里我们的主也没有说什么，主在这里说的好像像他来说的，他当时来说的好像是年长的给年幼的，但是主说这个是榜样。所以底下他就不是说谁给谁洗，是你们彼此洗。一提到彼此的时候，就是说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替你洗脚，你替我洗脚。但洗脚是不是一定要拿一盆水来给你洗脚了？你可以这样做，你这样做也不会有人说你过分。但是我们的主在这里所着重的呢，不是你在那里洗洗脚，而是实际的除掉我们在神面前一切的短缺。那一个是重要，不然的话你天天可以拿个脸盆装点水来，每次聚会我们都洗洗脚。有一些聚会他们是真的是这样做的，但是有作用吗？没作用，因为这成了一个现象，成了一个形式，是坐在外面而不是坐到里头去。这我们留意到主说这个是榜样，这样榜样就不是标不就是就不是标准，只是有一个方向一个原则，你们按照这样的方向这个原则来学习这一个功课。
榜样就是可以做可以不做，
榜样是你可以做你可以不做，但是你不能违背榜样的原则。你做一定是不会错了，如果你按照那个实际来说，但是你如果照着样子来做的话呢，那就非常有可能错。
我觉得因为主是夫子，主了替门徒洗脚，所以就不会在一个是谁替谁洗，主都不在乎谁替谁洗，所以
因为主都替门徒洗脚，所以就不在乎是高还是低。而且王立军提到一说彼此洗脚，就是说根本就不会分了，就是高低也不会分，彼此彼此还是叫彼此。
是我们的主他自己来洗脚的时候就是说，你至高的那一个你降卑给人洗脚也不是一个羞耻，你本来是低微的，你给你年长或是说在人眼中来尊贵的，这就是喜乐，当然本来就也不就是羞耻了。所以但是这里我们所根本就脱离了那一个这一个阶层的那一种想法，只是说你们目的就是说你们要活出是在一个那个合一的那一个 见证的要求里头。
那是不是这个比如说我犯了罪，你挽回了我，然后呢为了叫我更能够知道被挽回，那你来替我洗脚，是不是有这种情况？还是这个洗脚你就是说
各个就彼此洗，各都有尘埃了就洗吧？还是有你有没有经历有那个特别的事情，就是值得要 physical 来做的？
我这一生只经过一次，那次还是在中国的时候，那时间也就是为了三次的那个问题，弟兄姊妹们中间是有一些不完成，药生弟兄也在的，那次一个弟兄就给我给全教会同工们，不是全教会弟兄姊妹们，同工们在那里有一次的洗脚，特别就是给让我们在因着那个事情所引起的一些就是心思上的不和谐能给带走带开。感谢主，那是很叫弟兄们承受到那个恩典。但是我不以为是你把它作为一个疑问来做，因为我挽回你了就叫张扬一下，这个就没有必要了。
因为如果是挽回，已经挽回了，
已经挽回事情。
那如果没有挽回，洗脚也没有用。
对，因为在这个情况的多半是心思上边的那个解不开，
解不开。就是在灵里面是没有问题，
是，
但是人的情绪情感上有一些过不去，所以透过洗脚来洗去这些尘埃。
不过那个主也没有说是很清楚怎么样，不过他的要求就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个是目的。
那就我曾经也一度思想有些事情我们要不要做，有些事情是不是不该做。最早的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该不该蒙头，后来当然神给我光照那件事情。我早的时候我就想，关于洗脚呢，洗脚是主耶稣自己做的，而且你们要彼此洗脚，对吧？但是后来留意看里面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关于薄饼那件事情，在其他三本书福音书记得很多，但在约翰福音又没有特别记得多，那个场景非常少。那么我想就是我会从这个，我不知道这对不对，约翰福音最后讲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那神迹是 sign， 当然从狭义来说是一些很奇妙的事情，我们觉得是，我想原文是讲 sign， 但是是不是约翰福音从更多的很多方面是从属灵的意义，从那个表号，或者我们这么说吧，不是要说那件实实在在的事情，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他不是具体要我们去做一件两件怎么样的事情，他为了是带出后面属灵的那个意义。就如约翰福音是不是比较强调？
我想这一点是肯定是的，不管约翰福音的任何都是，都带出主的心里头那个意念是最重要的。但是一些表面上的那个东西呢，你就要看那个具体的情况有没有必要。好像洗脚就是刚才那个话，弟兄都已经给挽回过来了，你还弄一个洗脚是什么意义呢？就是那个我们的主是所着重的就是那个彼此相爱的那个要求，所以他那里说的很清楚，用榜样这个字就来表达那一件事情。跟薄饼、跟蒙头、跟受浸那是不一样，因为这个都是命令的那样子安排下来。还有一个人家常常拿出来讲的，你们要彼此亲嘴问安，那个不是问，那个不是命令，那个就是也是一个，好像说是一个 invitation， 一个一个邀 一个劝勉，一个邀请，就是就不跟那些是不能摆在一起了看，就上这个薄饼这个洗脚的，因为主明明说呢，这是一个榜样，我给你们做个样，但这个样不是叫你学这个样，是叫你学这个样所带出来的那一个，主自己也很明确的在那里确定了，你增加上去也不会增加什么，你要减少你也减少不了多少，这是什么？
就是在教会里面的生活里面，弟兄姊妹彼啊出于爱心，看见肢体有短缺，那就去劝勉，将他挽回过来。这个就是这个啊洗脚的原则。
最低限都是洗脚里边所要求，
但是一定要出于爱心，
一定是不能是责备，责备是不在这个洗脚的范围里。